各位弟兄姊妹平安。离开十几天了，四月三日了。我觉得我们教会好像人多了些啊，感谢主。我去了这个河等去探亲啊，在那里呢也参加那里的聚会，那是一个很大的教会，大概有差不多1000多人，很古老的一个教会。他们问我，你是可不可以介绍你们的教会？我说我们的教会啊，很年轻啊，但是呢，充满青春的气息，非常的活跃啊。他们呢是比较制度是相当的完整了，他们很多年的老教会。有一点呢，我觉得可以向他们学习的，他们很注重主日学啊。他们的口号是：如果你不是主日学的学生，你必须是主日学的老师啊。我想这个我们应该学习的啊，因为主日学是学习圣经，圣经是我们的根基啊。我们除了敬拜，同时也要学习神的话啊，所以这件事很重要的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以弗所书啊这一段，主要的呢讲的几件事情啊。首先他说，你们啊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啊。我相信我们在座当中啊，没有哪个人是愚昧人啊，我们不承认，但是圣经是这么说。那么怎么叫愚昧人呢？啊，世俗的，我们不是世俗那种愚昧人，但是圣经所讲的愚昧人，在这个诗篇14篇第一节，他说怎么说？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啊，这可以做愚昧人这个定义啊。我不敢说是，假如你心中没有神还没信主的朋友们是愚昧人，不过呢，就是我们信了神，得到神的智慧，是比我们在没有信主以前是好得多啊。最低限度我们不会走冤枉路啊，追求这个没用的东西啊，结果回来一场空啊，这是愚昧啊。我自己没信主以前也是那样，跑了很多冤枉路，但是追求是错的，自己以为很成功，结果发现失败了，这就是我们的愚昧啊。所以愚昧人我们不要做啊，我们一定要靠着主，得到主的智慧，他带领我们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，说这一点呢很重要。他说当然要像智慧人，什么是智慧人呢？啊，箴言啊9:10有一句话啊，大家记得吧，很俗的一个金句啊，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自胜者便是聪明啊，这是真正的智慧啊。我们认识神啊，这样子给我们智慧啊。智慧跟聪明不一样，我们很多时候有些聪明啊，小聪明我们都有的，但是不是真智慧。智慧在大的方面啊，大的方向啊，我们应该，我们的人生应该走什么路线， 应该做什么事，这是大的智慧啊。也许我们有聪明，在社会上可以很快爬上去了，得的地位，得的金钱，但不是智慧啊，不是真正。所以我们要敬畏耶和华，这是我们智慧的开端。下边说呢，爱惜光阴。我记得小的时候，我们上学的时候，老师怎么说？爱惜光阴呐、啊。那个解释呢，跟我们现在圣经说的不太一样，因为小孩子喜欢玩啊，上课也不好好的上课，老师说你要爱惜光阴，为什么呢？等你现在你不学，你不学习，等你年纪大了，记不住了，学不了了，说这个光阴是很宝贵的。但是我们今天这里所讲的爱惜光阴呢，那个意义不一样啊。我们基督徒都知道，有一天有一个日子，那个日子对我们很重要。我们从现在到那个日子中间，这个时间是有限的啊，是一段时间，说这一段时间呢要爱惜，特别的宝贵啊。什么日子呢？就是我们所盼望的主再来的世界的结局，到那一天整个的世界清算啊，你有没有得救，或者你已经得救了，这个有一个很大的分别。那一天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日子啊，所以呢，从今天起到那个日子，这个中间呢是有一个限度的，不是无限的，不是永远，一直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光阴，这个时间是非常的宝贵啊！我们不知道哪一天那个日子到了，但是那个日子没到以前，我们要宝贵，抓紧这个时间啊！特别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，尽快尽快接受主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。圣经说，好像这个贼来了一样。那个时间啊，我们不知道谁什么时候来的偷东西啊。我们在住在乡下的时候呢，这个贼来了把这墙挖个窟窿进来，当然这里钢筋水泥它挖不动啊，不过这个木头房子也不敢担保。总而言之，那个时间你不知道啊，你们晚上睡觉忽然间来了。我也有这个经验啊，这是我将近移民来加拿大的时候啊，换了一些个加币从香港来啊，又买了一些个首饰送给亲戚朋友的啊，都预备好了。那天搞得很晚，12点钟睡觉，就放在一个抽屉，大抽屉里头。那第二天早上，因为那个吴桐贵就对着我的头，我一醒一睁眼，哎呀，那个吴桐贵上面是空的，是一个洞，就是很恐惧啊。后来发现呢，那个抽屉在那个天台顶上，他们把这个好的东西都捡走了啊，剩下的。这是一个很恐惧的经验，贼来的时候你绝对不知道，绝对不知道。所以主哪一天来，最后的日子我们不知道，说不定就是明天，也许下个月，也许明年，我们不知道。最好的就是现在就准备， 没信主的人赶快接受主。我们基督徒应该做什么呢？我们想一想，当主来的时候，我们站在主的面前，你感觉怎么样呢？啊，可能哎呀觉得很羞愧，我什么也没做啊。有一首诗歌说，我不能够两手空空的见主啊，见了主了什么也没有。当然我们是已经得救了，但是没有果子，也有结果子啊。在约翰福音十五章说到，我们结了果子，我们的主上帝就得荣耀啊，这是非常不是小事情啊。我们常常我们要荣耀神，荣耀神，怎么样荣耀神？你要有实在的行为，你做出什么来荣耀神，不是嘴的说一说，就是结果子啊。当然结果子有两种状态，一种传福音啊，传福音不一定说是啊，我们一定让你朋友让你一定要信耶稣，不是那样的，就是把你应该说的说出来，因为他没认识主，是主耶稣是怎么一回事。我们解释一下，主耶稣为什么从天上到地上来钉十字架，为什么是这样做啊，这个道理讲给人家，这是一个方式。或者是呢，我们看见卖僧的人就带着教会的人，这个也不需要你很熟悉圣经啊，人人都可以做的啊，带着是教会的人给这个机会听福音，这也是结果的啊，这也是文章。那么再者呢，就是祷告啊，我感谢主啊，我这十几天我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为我祷告，让我很平安。我去的时候有一点感冒，但是呢回来就没有了，病好了啊，感谢主，感谢主啊。说这也是弟兄姊妹们结的果子啊，替我祷告。我去这个洛杉矶，后来呢我又去了这个拉斯维加斯，这个地方我没去过，好奇心去了两天在那里。我就觉得这个城市啊实在是个罪恶的城市，到处都是野牛。我们知道这地方是赌场很多的是吧，你每一个酒店每一个旅馆楼下一定是赌场，你进到你的房间一定经过那个地方，哎呀野牛也很大。在街上很多呀色情的东西，很多这个人呢，大概是我不敢说大概是墨西哥人嘛，站在马路边走不远一个走不远一个，一人拿着一沓这个卡片，见着送给你送给你。这卡片什么东西？一个很漂亮的女人的照片，背后有他的电话，公开的送人，这是什么呀？当然是技术，很多呀，走几步一个，走几步一个，哎呀，到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脆弱的城市。我感谢人保守啊，我们没有受他的影响，我就是看看他这个街道啊，很好的建筑物啊，就回来了。这也是主的保守啊，所以这个圣经说这个世代充满了邪恶，这是一个事实。我们感谢神，温尼伯华呢还是一个很干净的地方比较啊，但是看到他们那个地方，哎呀实在是真是邪恶的一个地方。我们处在这个时间，一方面我们尽量的传福音，让没认识主的人来到教会， 接受主的救恩，另一方面是什么呢？被圣灵充满啊，他说不要醉酒，不要醉酒。我们相信不是每一位都喜欢喝酒，我过去有喝酒的经验啊，但是感谢主信主以后呢，圣灵给我拿走啊，我一天要喝一瓶白兰地，一瓶啊。但是一信了主以后马上就没有了，自然就就没有了，感谢主。所以这里我相信我们大家呢，醉酒的人不可能有吧，喝酒的人也恐怕也不太多。我想这个呢可以代表我们的生活，比如说是这个饮宴呢，吃什么这个特别的酒席了，浪费啊，这一点就是说不是一个像每天我们在家里正常的饭食啊，所以圣经说是醉酒荒宴，没有醉酒可能有荒宴啊，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小心，适可而止啊，不要太多啊，也完全没有可能也不太容易啊。最要紧是被圣灵充满啊，讲到这个，我在这个美国一间大教会参加他们的主日学，这位带领的这位呢，可能他有一点灵恩派的思想啊，他在讲这个圣灵啊，圣灵充满啊，我听着是可能有一点灵恩派。那这个圣灵充满呢，我们常常的很多的保守派的教会不敢讲，怕这个一讲过了就变成了灵恩派。事实上呢，我们需要圣灵，但是呢不是那个灵恩派那种圣灵啊，这个很难分辨啊。圣灵充满是必要的，我们没有圣灵就没有力量啊，讲道也没有力量了啊，读圣经你也没有一种兴趣了，所以圣灵是很必要的。那么灵恩派的讲法呢，说是我们要追求圣灵，要祷告追求圣灵啊，让圣灵充满。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当你接受主那一秒钟那个时间，圣灵已经进到你的身体，耶稣的灵已经进到我们心里，不需要再求了。那么什么时候需要圣灵充满呢？你需要的时候圣灵自然就充满了啊，不是你追求。所以他们呢就是一定要追求圣灵充满。圣灵充满怎么知道这个人圣灵充满了呢？就是有一种现象出来了，讲方言啊，我参加什么教会我也听到这个真正的方言了，所谓汤的方言，那个嘴呀滴滴答答答答答答答，我相信他也不知道，我也听不懂，这个是可以说是不是圣灵了。为什么他们要追求这个呢？无非就是高举自己啊，这教会很多人人家都会说这个了，你自己说不出来才觉得好像这个属灵了，低了一层，所以就拼命追求追求追求，很危险，邪灵乘隙而入。所以我们不需要追求一个什么，因为圣灵他是神，他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有主权，假如你需要他会自然充满你，你不需要你求什么呢？这等于是标榜自己，高抬自己，表示哎，我有圣灵充满，你们没有，我比你们更属灵，这个是错误了啊。在圣经里边有很多的例子啊，圣灵充满 譬如说彼得，彼得是一个打鱼的，没有什么文化，结果因为他传福音，传耶稣是复活了，被这个公会抓了去啊，审问他，判他有罪什么什么。这个时候圣经说得清楚，彼得被圣灵充满，他侃侃而谈，哎呀，历史古今呢，统统讲的头头是道，说的那些个审问他人都没话说。这个不是他一个完全没有文化的人可以讲出来的，他没念过什么书，但是把过去历史什么，哎，很有条理，很有力量，讲的很明显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给他力量。所以我们就是不需要特别追求，你只要需要圣灵充满。啊，有人说是，譬如我遇见一个很痛苦、很悲伤的事情，很难过的时候，圣灵给你力量，让你可以不太难过。或者你有什么恐惧的事情，你祷告圣灵充满你，让你不恐惧，这是给你，是帮助你，并不是给你炫耀自己，表示我比别人更受灵。错了啊，不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们不需要追求啊，需要的人，你必要需要的时候，圣灵自然就来了，因为他有主权，他是神，他主权，他给你，你不需要。假如你一求圣灵就来了，那变成你指挥他了，他成你的仆人了。好，我现在要你就来吧，这是非常错误的啊！我们要顺服啊，圣灵充满。这里说诗歌、颂词、灵歌彼此对说。我说这方面呢，我们做的还蛮好的啊。我们唱诗的时候，大家都很啊，有诗歌啊，颂词，表示我们心里那种啊、喜乐，从心里发出来一种喜乐，赞美神啊，这点我们都可以是做的不错的啊。二十节他说，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常常感谢父神，凡事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，这点是很重要的啊，表示我们不是自己随便做的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那在约翰福音也讲过啊，说我们只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你求什么就给你啊，所以我们每一次啊，我们祷告说完了最后一句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啊，所以这点很重要。如果你没有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神可能不听你祷告。那么这个为什么？这不是一个形式，奉主耶稣基督不是一个形式。当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有一个感动，这是主批准的，主所同意的啊，这个感觉不一样。你没有这句话，你反正是凭我自己，我怎么想什么我就求什么啊。所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呢，我们不是一个例行的一句话，乃是一个从心里一个感动，就是说我所求的，这是耶稣基督他同意啊，可以通过他的，表示我不是妄求啊。我们知道这个拜偶像的、拜菩萨的，他们也是祷告，求这个求那都求，所谓有求必应。我们不是，我们不是有求必应。假如你是妄求的话，当你念到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那个时候啊，你的心里就不通不过了，好像你所求的 耶稣不同意啊，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。常常感谢夫人，又当在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啊，这一点我们在教会非常重要，彼此顺服。老实说，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观点，不同的看法啊，不同的意见啊。我觉得特别的开会，教会的开会有问题就多了，大家都是为教会好啊，我的意见是对的，你的意见不对，很多的争论。所以我们需要顺服，需要顺服，这个是我们在教会里学习的啊，很重要的一个话题，彼此要顺服。不是说我一定对，你一定错，不是这样的。对方讲了一句话，一定是有他的意思，也许你不同意，但是我们顺服，说圣经告诉我们啊，你要快快的听啊，慢慢的讲，快快的听，对方讲话了，你赶快听进去，快快的听，慢慢的讲，你这个发表意见的慢一点，等你清楚你的表示意见，慢慢的讲，更要紧的是慢慢的动怒啊。那他说这话我不同意，甚至是发脾气了，就更要慢慢的动，就是经过你思考，这就是一个顺服的功课啊，不是说谁对谁错的问题，尊重对方，他讲了什么话，我们不能很快就反对，我们要慢慢的顺服对方。所以这个在我们教会日常生活的时候呢，是非常的需要，就是我们在家庭里头也需要啊，你夫妇两个人常常的出问题，有摩擦，也是这个问题，不顺服，你不顺服，我不顺服你啊，所谓一三不能伤二虎啊，两个都是老虎，那就问题来了啊，所以彼此的顺服，这个家庭就平安就和美啊，所以圣经啊这段话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。我看还有什么，常常感谢父神，常常的感谢父神。我们不是常常的感谢，可以说我自己来说啊，神祝福你了，让你样都好了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，甚至我觉得哎呀，我今天很幸运啊，什么事情忘记了感谢神。事实上你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。所以呢，这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讲到，我们凡事谢恩，不住的祷告，凡事谢恩，每一件事情我都要感谢神啊，这样才对，不然的话我们成为一个忘恩负义的人。神已经帮助我们了，那事情不是偶然的吧，神已经帮助了我们了，我们从心里常常的感谢神啊，这个样子呢才讨神的喜悦，这是我们基督徒正常的生活，可以说是。假如我们做不到这些个呢，那就是说我们不正常，亏欠神。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天天所应该学习啊。那今天这个大家还有点时间吗？对，我可以再补充两句，就是时间爱惜光阴的问题。我们在罗马书啊十二章里头有一句话，我说呢，黑夜将近，白昼将临，什么意思？我们现在 这段时间是黑夜啊，不是说有太阳的黑夜，苏联的光明是黑夜，光明就是主再来的日子是光明啊，所以这段时间我们要特别的警惕警醒啊，等候那个光明的时间啊，所以这一点呢也是很重要的啊。好，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好，好，谢谢。
刚才王刚来下来的时候，负责介绍我们教会，很年轻，充满了青春活力。注意到有一个我们当中有一位姐妹在鼓掌，你说你看见她谁了吗？她是最有青春活力的那个，我们的徐大姐，你看见徐大姐在这边站起来了，就代表我们的青春活力。他和我们的王刚老师同样的一个青春活力，80年的一个人走人生的道路，是吗？我们说我们老了吗？不老，感谢主，为主而活，是活在越年轻越有力量，爱惜我们，就是每一天所活的我们活得好，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价值啊！不要让叹息来充满你的人生，叹息啊，有人形容的好，叹息就是魔鬼占的事，没希望，哎呀，好了，哎呀，死了，这个叫魔鬼占的事啊，平安、喜乐、荣耀，感谢神，哈利路亚，这是神每次赞美神。你的生命就容易，你就好了，这是一个安息观。凡事靠着主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感谢主神，生命就会活得更美，你的生命就会活得更好。为你而活，这你是谁呀？你可以用很多东西去取代、堆起来，这个叫你。但是把这些所有的拿开，所剩下的那个你，那才真的你，是不是？才真的你是谁？就是我们的神。谁看我们是宝贝？谁看我们是有价值的？啊，箴言有两句话，他这样说：耶和华所赐的福，使人富足，并不加上忧虑。还有另外一句说：暴风一过，恶人必归于无有，义人的根基却是永久。宝宝来了，剩下是根基永久的义人，为主而活是什么样的命令？你赐给我生命，使我将它实践。
Yeah. 使我人赞美你生命，若我能活着
祷告的时候，我们也做奉献的祷告。我们愿祷告 服侍，他们相处关怀弟兄姐妹，这些都是现在主你身上，主你要怨他，主你说我们做在任何一个小子身上的事情，就是做在你身上。我们要把我们已经奉献到奉献下的金钱恭敬的还上，愿主悦纳，愿主的未来日子是更多的认识主，让我们认识更多教主，更多人得到救恩，离开离我们的道路。感谢主决定我们的祷告，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，愿平安归给主所喜悦的人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赞美真神，万主赐福。
Thank you.
会员上面就先设到会员了，所有在我们教会受洗的啊，都是我们的当然会员。如果你在别的教会受洗了，或者是在毕竟那个参加我们的教会，或者别的城市过来了，也愿意加入我们这个教会的侍奉，那么我们欢迎你们正式的成为教会会员。好几个已经填了表，告诉我们在什么地方受了洗，我们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教会，我们认同很信仰的，这是我们的弟兄姊妹，好，我们来参与侍奉，这就是接受我们成为一个会员。这是下礼拜啊，这是我们的会员大会，欢迎弟兄姊妹为这个事情祷告，我们也来参与这个事情。那接下来的第五周，我们十一月有第五周，第五周是我们的洗礼的聚会。那第五周洗礼呢，我们就不在这个地方聚会，因为我们地方年轻人受洗没有洗礼池，所以呢，我们借用那个 City View 啊，这几年他们都无条件让我们使用。那个包括我们洗礼用的地方，就是在前往西走，走到面街啊，二十八街再回头走一个街口啊，就是那个 Sophia 二十八街交汇的地方，很容易走啊。所以你要是不熟悉，你可以提前查一查。希望这个小组啊，过去我们的动员是很有效率的啊，一呼百应。一呼百应的意思，一呼百应的意思就是一个小组如果年龄大了十个人二十个人呢，我们就有100多人200多人，没有一个最忽略的啊。如果你没有还没有进来，还没有参加一个小组，你看你住在哪区，或者是你就到另外一个小组啊，让他来认领啊，互相接受。我们现在感谢神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弟兄姐妹那个拥有汽车的人越来越多啊，可以互相接受，而且有驾照的也越来越多，所以互相照应。如果我们现在刚来，或者是我们的年长的弟兄姐妹，过去都很熟悉啊，那个啊谁接谁接上谁，如果有改变的话，请你向刘建春姐妹联系。刘建春姐妹因为今天在下面幼儿主日学完了以后，她就可以上来啊，向建春姐妹报名联系。如果找不到建春，我们可以找找联名，或者许是到德美，他们都可以帮我们联系，然后把你接下来交给电视，让电视去安排。因为现在不知道现在联名吗？然后联名再带到让我们看看。如果你就主要就是交通安排。如果你有小组有亲戚有朋友一起去的，那就不用再另外安排了。好了，这是一个。我们已经有了10个人啊，在已经报了名的10个人啊，或者还有啊，我听到还有一些孩子还决定了要报名啊，已经学习一段时间了啊，就要报名，可能还要多加1个2个。那么这次也是一大批啊，感谢神都在我们当中啊，要让这个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弟兄姐妹生命改变。那个祝福，我为这些姐妹祷告哈，我名字也写上，在这周报上面写上来，就是为他们祷告，祝福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为他们打气，让他们在主里面更有信心。请你已经报名的，上课以后留下来上课。如果你今天不能上课，你不要跑掉，你跟我说，你哪一天哪一个小时有空，我可以上门来给你补。特别跟你安排过两三个人一起补回来啊，不能说哎我没时间就不用上课不行了啊，因为这里是很严肃、很隆重、很认真，开始你走认真的一个道路，不能没有准备就跑上去了，不行，只好准备啊。所以请大家来上课，不能上课跟我说一声，我们会跟你安排足够的时间补回来。我们圣诞节快到了，我们有这个给小孩子学习啊，去分享爱的一个机会。我们有圣诞礼盒，就是今天要交回来啊，今天就16号，今天是16号啊。今天如果你是起名的，就今天交回来。我万一真不行，请你这几天安排好啊，最后你要交回来啊，这个下礼拜啊，一定要交回来。 经吃了啊。